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4年11月10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亦都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太。再出事故，澳航波音737引擎故障安全降落。大选后，台积电禁止白手套为中国代买晶片。川普胜选，荷里活逃难，专家话讲下嘅啫。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9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近期法国同英国喺印太地区嘅军事动作引发关注。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海军亦都派遣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度洋同太平洋地区，并且计划同印度、印尼等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咁系法国自从21世纪以嚟喺该地区规模最大嘅一次海上军事展示，仲包括多艘军舰同核潜艇。同时，英国皇家海军派遣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前往新加坡，同盟友欧洲共同加强太平洋的战略防卫。英国首相斯几贤强调，这个部署不单只体现英国的军事力量，亦都试图加强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且同中共进行竞争。而在川普当选之后，日韩总统不约而同的贺电商定尽早会面。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7号同川普通电话，双方就韩美日合作、韩美同盟等事宜交换意见。日本首相石破茂话：，咁系我第一次同佢进行一对一嘅对话，但系感觉好友好。我嘅印象系，我哋可以进行公开坦诚嘅对话。路透社指出，喺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嘅时候，日本官员加强咗同川普身边人士嘅接触同联系。川普重返白宫，对印太战略有乜嘢作为呢？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泽文表示，他会将这个战略重心放在加强盟国的合作。他亦都特别会去强调，譬如既有的一些合作，我认为虽然他们还是一个在本质上，川普还是强调单边主义，他支持他这个信念，但是并不认为已经创造出来的合作，譬如好似四方安全對話 Quad， 或者好似五眼聯盟，佢會去廢除。我認為呢一啲都會持續推動。不過有一件事值得持續關注嘅，就係川普，佢係一個好中意俾盟友壓力嘅人，所以你會睇到而家日本、南韓覺得壓力好大，所以佢自己本身嘅外交風格會唔會令到美國一啲重要嘅雙邊關係變得有一啲緊張，對美國有一啲唔信任？咁係有可能噶。隨後，共同社報道，8号，美國海軍嘅魚鷹型運輸機 CMV-22 已經飛抵喺日本山口縣岩石市嘅美軍岩石基地。咁係 CMV-22 首度部署喺日本。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政府呢一個月表示，已經接獲日本政府外務省嘅通知，美軍核動力航空母艦乔治华盛顿号将会在11月中下旬进入美国海军位于横须贺市的横须贺基地展开二度部署。7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宣布，在纪伊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和南韩海军进行了联合训练，咁系继2017年以嚟首次同南韩海军以双边框架进行训练。今次训练在6号进行。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奇峰号和南韩海军的登陆舰马罗岛和天子峰，以及补给舰大清号参加，由部队层面的训练入手。 加强同南韩嘅防卫合作同交流。由两栖登陆舰马罗岛号领军嘅南韩海军远航训练舰队，七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访问。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登上马罗岛号，同南韩官兵交流。中谷元呢一个举动，就显咗自从去年以嚟两国关系嘅改善。中谷元喺欢迎仪式上表示，在面对极其严峻的安全环境和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日韩两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谷元强调，日本将会进一步加深和南韩的防务合作，亦都会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日韩美三国领袖还达成了协议，进一步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并且每年将会正式安排举行峰会。而在之前，北韓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七枚短程飛彈，挑釁意味濃厚。為了反制，首爾當局8號表示，南韓向黃海發射了一枚原武二地對地短程彈道飛彈。原武系列飛彈能夠在南韓偵測到北韓即將有攻擊跡象的時候率先發動攻擊。南韓合同參謀本部說，今次實彈演習目的是展現精准攻擊敵方挑釁源頭的能力和戰備狀態。另外，中共外交部1號突然宣布，由8號起對南韓、挪威、芬蘭等9個國家持普通護照的旅客試行免簽證政策。這是自從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南韓首次被列入中國免簽證對象，而且還是單方面的措施。據《朝鮮日報》報導，此舉就連南韓駐華大使館亦都不知道。報導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擔心美國大選之後，韓美日團結會進一步加強，韓中外交距離會變得更遠。就事件，印太戰略智庫特別顧問陳文甲博士表示，中共透過對南韓實施免簽證政策，就是希望在地緣政治牽制美日韓的合作，甚至對三國進行分化，来维持本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共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仍然需要观察，特别是在中韩两国怎样协调相关细节，以及怎样共同应付外国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波音公司近期麻烦多多，除了员工罢工之外，飛機本身有事故頻頻出現。澳洲航空公司一架計劃飛往布里斯本的波音737客機起飛之後，引擎因為不明原因故障，機長立即緊急掉頭，安全降落悉尼機場。綜合路透社等海外媒體報導，全球知名航班即時追蹤網站 FlightRadar24 資訊顯示，澳洲航空 QF520 波音737客機在當地時間8號中午12:35左右，由悉尼機場起飛前往布里斯本，點知起飛冇幾耐就發生巨響。經過大約10分鐘之後，機長向乘客廣播表明，起飛嘅時候客機右側嘅引擎因為不明原因出問題，跟住就盤旋返回悉尼機場，喺下晝1:00左右安全降落。澳洲航空首席飛行員托比亞諾回應，該航班起飛之後疑似發生引擎故障，隨後盤旋一個鐘頭之後安全降落悉尼機場。澳航將會調查引擎出問題的原因，今次意外沒有人受傷。悉尼機場表示，該飛機離開嗰陣，機場跑道東邊的草叢起火，航空救援消防服務隊控制火勢，目前還未清楚這兩宗事件是否有關聯，已經展開調查。彭博社報導，據不完全統計，單是2024年以來，波音飛機就發生了至少27宗事故，而2019年以來，波音飛機發生了至少46宗航空事故。有分析人士說，波音近期一直因為安全、生產以及企業文化等問題，已經令監管機構和公眾信心大失，最新的安全問題將會進一步打擊波音商譽，構成信心危機。美國之音消息，波音公司行政總裁10月11日宣布， 由于西雅图地区的机械师罢工，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亏损将会大幅增加，或者录得50亿美元的亏损，因此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10%， 即是17000个工作岗位。美国大选结束，川普赢得大选，川普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连带强硬措施将会陆续有利。8号台积电向所有大陆人工智能 AI 晶片客户发出正式电子邮件，宣布由11月11号起将会全面停止向大陆 AI 晶片和图形处理器 GPU 晶片客户提供所有7纳米以及更先进的制程晶片。有消息人士指出，台积电这项决定是受到美方强烈要求被迫采取的临时策略。据传，被美国制裁的大陆华为公司透过白手套的细公司购买和使用台积电代工晶片。综合大陆深资讯和集微网等科技媒体报道，白手套违规事件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封锁大陆这种钻漏洞的行为。因此台积电先至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制定一套更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全面封锁台积电和中国大陆相关公司的往来。集微网报道说，这项决定将会严重打击大陆的 AI 和 GPU 产业，无法使用台积电的先进产品，将会对大陆人工智能产业产生重大打击。因为单是靠大陆目前的技术，对于先进制程晶片的制造和生产能力仍然非常有限。在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造势活动受到很多大明星的捧场助阵，但是结果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胜利，再度入主白宫。其中很多荷里活明星在大选前扬言，若果川普胜选，他们将会搬离美国，但是有评论认为这些艺人只是讲下。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包括沙朗·史东、雪儿和芭芭拉·史翠珊等人都曾经在2024大选前扬言，如果川普当选就要离开美国。沙朗·史东在7号那时曾经批评川普，声称自己正在考虑在意大利置业。雪儿去年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如果川普回归，他将会搬扯离开美国。而芭芭拉·史翠珊就说，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将会令他无法再住下去，他会考虑搬到英国。霍士报道提到，位于华盛顿的阿基里斯公关公司创办人艾德里奇指出，名人在选举之后离开该国的讲法并不新鲜，每四年就会听到名人重复使用同样的言论，这已经成为一个流传很久的笑话。他指出，都是讲下的，没人真的走。其中包括演员艾美舒马就曾经豪言，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他们将会收拾行李搬走。结果川普胜选之后，他只是说自己的讲法是讲少。但是荷里活亦都有意见不相同的演员，譬如演员撒克利列维就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令很多人觉得震惊。撒克利列维表示，他在一个基督教保守家庭成长，他的父母教导他要对政府持有适当程度的不信任。他几个月前就表示，在现有的候选人当中，只有川普才能够令美国再次伟大。因为荷里活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的潜规则，很多艺人为了避免得罪左派人士以及避免影响事业发展，鲜有公开支持共和党政治人物。撒克里列维今次公开支持川普，打破了这个惯例，更凸显他的勇气和对政治立场的坚持。
跟住落嚟，请收听今日头条。
川普胜选后，移民大军惨立，应派人物出任防长。五角大楼允许承包商 在乌克兰修理美提供武器。瑞士高等学府循国际制裁防中共间谍活动。德国或将提前大选。日本首相谴责中俄军机侵犯领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胜选后大批移民面临被驱逐。据报道，在选举日，一支庞大的队伍3000人正在进入美国边境。在11月6号，当移民和所有人开始注意到唐纳德川普刚刚成为总统，墨西哥当局开始行动，并开始接触这个大型团体，试图减少这个大型团体继续向北行进，从黑帕斯州北部向墨西哥北部边境前进。而在美国，移民们开始被告知回去并正确地进行你的流程。当问到非法移民对现在川普获得总统选举并成为第47任总统的睇法，他们说他们完全失望了，他们本以为何锦丽会赢。川普11月7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话采访时表示，上任后其中一项首要之务就是遣返非法移民，加强边界保安，防止非法移民大举涌入。川普受访时亦表示，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胜选原因之一。民众想要有边界，人们希望移民进入美国，但他们必须是合法入境。至于要遣返多少非法移民，选前川普阵营说法不一，但是川普副手曼斯则指出会从100万人起跳。当 NBC 防员问及这个驱逐计划的代价时，川普答道，这个不是几多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别无选择，人们遭到残害，毒枭可以摧毁国家，而现在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不会留在这里，我会不计代价这样做。目前仍不清楚美国境内有几多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代局长莱克莱特纳7月受访时说，大规模驱逐对于后勤和财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曾在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参与移民事务的两名前官员透露，这个工作必须由多个联邦机构之间协助执行，包括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曾暗示他对于调动美国现役部队进行国内执法及执行大规模驱逐出境持开放态度。美国边境目前已有数以千人部队驻扎，包括现役和预备役官士兵以及国民兵，但消息官员表示，这些部队亦可能奉命调派到美国各市区，以协助执行川普在竞选期间屡次提及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计划。另外，据美国 Political 报道，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正获得考虑出任川普第二政府的国防部长。据报道，罗杰斯是川普国防部长潜在人选中的一匹黑马。一位知情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数码新闻，川普政权交接团队已经联系罗杰斯，另有三名知情人士向 Political 透露，罗杰斯正获得考虑出掌五角大楼。川普政权交接团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罗杰斯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罗杰斯是一位保守派，2002年首度当选，随后一路连任至今。共和党2023年在众院占多数后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号更因没有对手参选而自动连任。虽然罗杰斯资历深，但相对低调，和川普的个人关系亦不如国防部或其他国安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一样密切，却是众院最强硬的国防鹰派之一，还是强大的政治盟友和川普捍卫者。 Political 报道，众院的共和党人反对为乌克兰提供新资金的声浪加剧，但罗杰斯一直强烈主张美国援助乌国。 Political 指出，川普反对为乌克兰提供新资金，而是承诺和俄罗斯谈判以结束战争。尽管罗杰斯主张援乌，却亦在接任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无奈表示，需要说服乌俄两国走向谈判台以结束战争。根据此前新闻，国防部长的其他热门人选 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佛州的共和党籍佛州联邦众议员华兹，另一位传闻中的热门人选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柯顿据报已经主动退出。另有两位知情人士告诉霍士数码新闻，众议院共和党团目前的第四号人物，党团会议主席兼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正获讨论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潜在候选人。五角大楼近日表示，将允许少数美国承包商在乌克兰境内维护和修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方面的策略调整，目的是确保提供的武器能够迅速得到修复，并继续在战斗中发挥作用。这次政策变化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做出的，并受到乌克兰目前复杂战况的推动。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承包商主要从事武器维修和维护工作，而不会参与战斗。这些承包商的工作地点将远离前线，以避免直接面临战斗风险。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不过，由于维修和修复工作必须通过影片会议或其他远程手段完成，且乌克兰的设施和人员资源有限，很多美制武器在战斗中出现损坏之后，修复进度相对缓慢。五角大楼认为，放松承包商限制将有助于加速维修过程，确保乌克兰军队能够快速恢复使用这些高端武器。一些美方官员透露，目前乌克兰军队中的很多美国武器因损坏而停用，修复周期过长已经影响了战斗力。通过允许承包商直接参与维修，乌克兰可以更及时地恢复战斗力。这项政策转变亦反映了美国在乌克兰的战略调整，旨在在不直接与俄罗斯交战的前提下，进一步支持基辅应对莫斯科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在拜登总统任期结束前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此举被视为在川普可能重新执政前确保乌克兰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五角大楼这次允许承包商在乌克兰执行维修任务，是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重要补充，亦是面对长期战争中的后勤挑战所作出的战略调整。这一政策变化既是对乌克兰急需修复美制武器的回应，亦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前提下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一种保障。日前，瑞士高等院校正根据国际制裁规定，严格审查来自高风险国家的学生和研究项目，尤其是涉及军事或间谍活动的潜在风险。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瑞士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越来越注重防范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受制裁国家的学术合作和人员流动。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美中对抗加剧，西方国家对多个国家实施了经济和技术制裁，瑞士亦在不断调整其科研合作政策，特别是涉及军民两用技术，比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研究，瑞士高校必须更加谨慎，确保这些技术不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近期发布了新政策，明确表示来自高风险国家的申请者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除了严格审查个人申请，瑞士高校在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高校的合作中，亦必须谨慎评估每个合作项目的性质。瑞士大学联盟指出，具体审查工作由各大学在其自主权范围内进行，并依据相应法律框架来执行。在欧洲范围内，欧盟亦正在加强对科研间谍活动的防范。今年5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包含14项非约束性建议的清单，旨在帮助各成员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防范知识转移的风险，尤其是防止外部势力对敏感科研成果的干预。 随着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升温，瑞士高校对国际合作的审查力度显著增强，特别是在涉及敏感技术和潜在军事应用的领域。这些措施不单止关乎国家安全，亦对全球科研合作模式带来深远影响。目前德国政府正面临政治危机，联邦总理索尔茨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在预算问题上的分歧无法调和，导致联盟彻底崩溃。现在德国提前举行联邦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德国经济和能源问题日益严重，企业界担忧此时的政治动荡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德国工商总会主席曼斯勒本指出，德国急需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和经济停滞的问题，但是执政联盟的解体令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事件的导火索是社民党总理索尔茨与自民党在预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为了解决僵局，索尔茨在11月初决定解雇自民党籍的财长林德南，并任命经济顾问库基斯为新财长。不过林德纳和其他自民党成员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很多自民党成员辞去政府职务，导致政府联盟彻底瓦解。即使总理索尔茨试图通过与六党合作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来稳定局势，他的努力仍未得到实质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索尔茨希望通过议会获得支持。梅尔茨在与索尔茨会谈后表示，现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立即进行信任投票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随后梅尔茨与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进行了会晤，施泰因曼尔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无法恢复正常运作，他将准备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目前德国政局扑朔迷离，国家政治进入过渡期，未来政府的组成尚不明朗。政治分析师斯特凡·马尔沙尔指出，德国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转捩点，未来几个月内德国的政治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11月9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卫队阅兵式上严厉谴责中共和俄罗斯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称此举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完全无法接受。他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日本将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以确保国民的生命与安全。石破茂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特别是面对北韩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威胁，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中。为应对这些挑战，石破茂重申，日本将加强外交和防卫力量的平衡，力图构建更加稳固的安全防线。在讲话中，石破茂特别提到，近期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提升两国合作的层次和广度。为此，日本将从2025财年开始采购多达400枚战斧导弹，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具备较强的隐身能力，能够从敌人防线外发起打击，极大增强日本的战略威慑力。石破茂还表示，日本自卫队将重点发展防区外导弹等新型武器系统，确保能够在远离敌人火力范围的情况下进行精确打击。他强调，除了增强武器装备，日本还计划改善自卫官待遇，提升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石破茂承诺将亲自主持由各相关各僚参加的会议，尽快落实改善自卫官待遇的计划。今年适逢自卫队成立70周年，阅兵式作为一年一度的重要仪式，展示了日本自卫队的最新装备与部队素质。这次阅兵中约800名自卫队员参加，坦克、装甲车及 F-35 战斗机等武器系统进行了检阅与飞行表演。石破茂在检阅仪式结束之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保护日本的独立与和平，确保国家安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是两岸三地。
川普和四年前不同，习近平出错招。上次还是在89年，10万郑州大学生晚上踩单车到开封。中国豪华邮轮北极探险，游客背景特殊，疑藏军事目的。一线城市打工人越食越便宜，极致午餐只用3元。路透指，川普并未邀请莱特希泽再任贸易代表。小粉红崩溃，台积电突然落禁令，三星开始核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胜选后，中共迅速在11月8号人大常委会上宣布，未来3年给地方政府一共新增6万亿举债额度，作为经济刺激计划。消息一出，嘲讽声骂声一片，中共政治经济都走到十字路口，接下来可能是灾难性结局。中共拒绝给百姓派钱，只是想靠3年印钞6万亿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是痴心妄想，6万亿大概只是够地方政府还一年的利息，连还本金都不够，根本解决不到地方的债务危机，更不用说凭空印钞的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6万亿不单止解决不到经济问题，还会加剧通胀。6万亿是用来给地方政府还债，用这个新债来还旧债，就是将问题拖到后边去，只是用来稳定股市和稳定政府的运作。没任何一分钱是用来刺激消费和真正地令到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钱是不可能凭空而来的，实际上的印钞就是被它凭空而来。央行印钞实际上就是将这个危机转嫁到全体老百姓身上。原来的通胀问题就很严重，只不过中共控制价格、控制利率、控制这些汇率都很严格，甚至它很多时候在这些数据上造假，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但它现在一步一步地放水，每一次放水都在加剧通货膨胀的危机的程度。一旦最后通货膨胀总爆发出来的话，打击的毁灭性亦都会非常严重。谢田教授说，中国非常不妙的前景实际上还未到。失业这么严重，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是靠父母，可能靠一些积蓄生活。中国老百姓是有些钱，但是他们都储了起来，他们担心未来，担心明天的经济局面可能更差。但是如果你用完储蓄的话，坐食山空的话，肯定迟早有一天都会没了。所以吃不饱饭，过不上好日子，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可能也很快会到来。中共的刺激政策不能够解决地方财政危机，而目前地方政府因为缺钱已经开始增加税收。微博上的一段对话截图显示，安徽某地今年的税收任务是1700万人民币，是2021年的两倍几。北京某县的官方强制百姓更换煤气罐，入边的气还要不足。网友抱怨说，现在衣食住行都有税。财经真相评论话，明朝末年为了对抗加征税收，农民交完税就只能够饿死，于是逃亡成为流民。一户逃走，他的税额就要全村承担，导致全村逃亡，甚至全县逃亡。官府的税收更少，逃亡的流民只能够到处抢掠，百姓没办法正常地种地，于是亦都加入了流民抢劫。朝廷为了镇压，被迫再加税养兵，又激起了更多的李自成。中国似乎也都要出现明末这种恶性循环。中共什么时候垮台已经成为被频繁讨论的话题。川普胜选后，魏京新发文说，川普经过4年的思考酝酿，目标更加明确，人员更加齐整，贸易战中落手可能会比上一次更狠。对中国来讲，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或者革命，经济亦都走不出死胡同。亦即是说，随着川普的胜选，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下一步是崩溃定是可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政治革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程晓龙博士11月8日接受了镜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共产党政权终结是必然的，过程有几长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度降到什么程度。前苏联的经验显示，当共产党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相当多的民众不是对政权进一步失去信心，相反很多人对政权的依赖性变得更强。所以凡是转型的国家必须经历阵痛。此外，中共有顽强的求生欲望，它会加大镇压力度，一直将老百姓压到活不下去。经济不景气，中国社会退出竞争，颓废气息弥漫。近期河南省郑州市出现了大学生组团夜晚踩单车热潮，踩单车到开封甚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中国最怕的就是民间各种团体组织，郑州这一股风潮会怎样发展备受关注。连续几日每晚都有大批的郑州大学生踩单车去开封市，郑州到开封超过50公里大约要踩4个钟，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中单车队绵延几十公里。11月8号晚参与的学生人数达到高峰，估计超过15万，听说郑州已经找不到一部共享单车。网友评论说可能超过官渡之战的人数。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了大陆媒体的关注，有人担心大学生不戴头盔没有反光装备，一旦出事就是危机。有人反映大量的共享单车在开封乱停乱放。福建厦门市华侨大学一个班主任批评说，其他人都忙着学习考试，这些夜晚踩单车的学生就是典型的走廊饭袋。海外的网友议论说，这些不好好当人抗的人都是党所不能够容忍的人，而且有向鬼火青年发展的趋势。有人说其实是怕夜晚突击聚集造反。亦都有人说任何形式的聚众对统治者来讲都是隐患。还有人说上一次大学生组团踩单车已经是1989年。一间名叫船客的北京旅行社包了一个豪华游轮。7月下旬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北极探险，共183名游客参与，每人至少要给13000美元。自由亚洲11月8日发表调查报告指，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游，游客当中至少有8人的背景不简单。自由亚洲指出，这次的游轮上至少有8人是中共的退役军人，其中一部分似乎仍然活跃。游客中有一个穿着中共军装的女子，不单止被影到行军礼，还在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研究站到处影相。她的右臂上清晰地可以见到中国陆军军章，膊头上挂着两台专业相机。挪威极地研究所在一份内部报告指，这些游客似乎准备充分，而且拍摄的照片的方式显示，这些相很可能被中共当局使用。斯瓦尔巴群岛隶属挪威，其地理位置在战略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它靠近俄罗斯北方舰队和核潜艇驻地。从斯瓦尔巴群岛收集的雷达数据可以协助计算导弹轨迹，并且校对卫星。挪威等18个国家签署了斯瓦尔巴条例，明确禁止外国企业或者机构在群岛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目前中共正同西方争夺北极，北极空域是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最短路径，一旦有战争，北极可能是导弹的必经之路。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孔锡海仲表示，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北极将会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唯一的重要能源运输路线。 邮轮已经引起挪威当局的警觉。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吃的越来越便宜了，各个平台上的穷鬼套餐、霸王餐越来越受欢迎。国内自媒体的总结话，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追求悭钱，吃的好便宜。最开始的时候是麦当劳在2019年推出的一加一套餐，13.9一个套餐就解决了一餐，深受欢迎。现在穷鬼套餐越来越多，最极致的是米村拌饭，一碗3元，白饭任装，还免费提供泡菜、小菜和海带汤，3元就可以吃饱个肚。外卖近呢两年亦都开始变得好平，外卖平台的拼好饭功能大受欢迎，附近的2到4个人一起拼单，价钱可以平到10元左右。例如北京西单的比格披萨，用拼好饭点经典的意式肉酱意粉，只是需要13.6。根据美团今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告，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最高峰值已经达到800万。打工人吃饭追求平，网红餐厅不断执笠，上海人均花费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5年前有2700多间，到今年7月只是剩下1400多间。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单价都在下跌。中式快餐乡村基号称价格回到了2008年。海底捞的单价都回到了2017年。金融时报11月8号报道，莱特希泽可能再会为川普担任贸易代表。目前还未清楚莱特希泽是不是会接受这个职位。不过路透社说，川普目前都还未发出邀请。川普未来团队组成成为了目前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说，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被邀请再度出山。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民主党高层布伦丹博伊尔已经表示，欢迎说，当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时候，我会同他一起制定美墨加协议。他的行动是跨党派的，在两党都受到尊重。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川普还未要求莱特希泽再度担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川普过渡团队都拒绝了就这件事发表评论。莱特希泽曾经负责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并取得成功。莱特希泽主导下，美国还同日本等国达成了有限的贸易协议，并更新了美墨加协议。莱特希泽担任川普贸易代表期间，改变了过去的美国政策方向，不再以商业利益为驱动，而是专注令制造业回流美国和保护美国工人。川普胜选后3日，台积电就通知了中国客户，从11月11日起全面停止向中国供应7纳米或更先进的晶片，三星亦都在度核查。消息震撼中国社交媒体。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台积电将会断供中国的消息。台积电判断拜登可能会在卸任前公布下一波出口管制，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晶片。台积电的制造过程使用大量的美国技术，因此受美国禁令限制。全球大部分晶片的制造依赖台积电。在中国，例如阿里巴巴、百度等都希望借台积电的晶片争夺 AI 市场的占有率。此外，中国近年来还冒出了不少新创 AI 公司，例如在香港上市的车用 AI 晶片商黑芝麻智能和地平线机械人等，都指望台积电的晶片。台积电即将全面断供，对中国 AI 和 GPU 公司来讲是巨大的打击。中国小粉红崩溃留言说，惨了，还会有更多制裁。这下小米不会再吹自己有3纳米的晶片了。11月8号大陆媒体报道说，三星亦都向客户发送邮件，说正在核查客户的投片资质。
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国际风云。
郑州夜骑运动变色，天安门成目标，退伍军人亦响应。中国公民违反禁令，闯川普海湖庄园被羁押。中共核潜艇沉没真相曝光。欧盟向世界发强烈信号。中共用完即抌，股市网红上海耶稣被封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日礼拜日，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11月8日，一位叫李子杰的中国公民试图进入当选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因为违反了法院在他之前曾经试图擅闯后下达的不得靠近的禁令，警方以非法侵入的指控将其羁押。李子杰在违反法院禁令后乘坐 Uber 到达海湖庄园入口，他自今年7月起多次与海湖庄园的特勤局和警方发生冲突，并被多次劝离或者拘留。这一事件是李子杰自今年7月以来与海湖庄园和特勤局的多次接触中的最新一次。当时李子杰首次尝试闯入海湖庄园，虽然他被劝离并被告知不得再接近海湖庄园，但他未曾遵守法院下达的禁令。随后李子杰在10月尾再次出现在海湖庄园附近，并被警方送往精神病院进行心理评估。在出院的第二日，他再次试图接近庄园，并向一名居民询问是否能够帮助他进入。这名居民报警后，李子杰被再次送往精神病院，并在11月8日因非法侵入被逮捕。目前李子杰正被关押在中旅滩郡看守所，暂时无法获得保释。他面临两项非法侵入的指控，警方及特勤局对李子杰的行为表示关切，并加强了对川普及其家人安全的保障措施。海湖庄园的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是焦点，自川普任总统期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多宗非法闯入事件。2019年，一名中国女性张玉晶试图闯入海湖庄园并携带电子设备，尽管她未被指控间谍罪，最终仍然因为非法侵入罪被定罪并驱逐出境。另一名中国公民卢晶亦因为相似的原因遭到逮捕。2020年，三名青少年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跳过海湖庄园的围墙并携带枪支，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安全部门的高度重视。尽管川普当时不在现场，李子杰的行为引发人们对海湖庄园安全防范措施的关注。川普及其家族的安全问题一直是执法机构的重要工作重点，特勤局和当地警方会不断加强安保措施，以最大程度保障川普及其家人的安全。近日有关中共核潜艇在武汉沉没的报道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潜艇的舱门未关紧，导致潜艇入水并最终沉没。这一事件暴露了潜艇操作中的低级错误，亦为外界对中共核潜艇安全性的疑虑提供了新的线索。这艘出事的潜艇是中共海军的一艘小堆推进核潜艇，排水量约为3000吨。美国军事专家指出，事故发生是由于舱门没有妥善封闭，导致水进入潜艇，最终发生沉没。这宗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一宗简单的操作失误，因为舱门未关闭而导致了潜艇沉没。这次事故涉及的潜艇被北约命名为洲级，它搭载了一种小型核反应炉，亦称为小堆推进。 同常規的柴電潛艇或者使用斯特林發動機的潛艇不同，洲級潛艇採用混合動力系統，通過小型核反應爐為電池充電，再由電池驅動潛艇推進。這種技術和中國的039型柴電潛艇和039C 型潛艇搭載斯特林發動機不同，具有較強的續航能力，但對於小型核反應爐的操作要求極高。如果操作中存在疏忽，比如艙門未關嚴等基本問題，亦能夠導致嚴重的事故。潛艇上的艙門種類繁多，關鍵在於確保水密性和人員安全。在設計和建造階段，潛艇的每個艙門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密封測試，以防止入水。艙門關閉不嚴是潛艇出事的常見原因之一，這種錯誤可能發生在日常檢查或者測試過程中，導致海水滲入潛艇，尤其是在潛艇落水後的高壓環境中，如果水密性出現問題，後果會是災難性的。除了人員出入口和魚雷艙口外，潛艇還有專門用於彈道導彈發射的艙門、設備檢查艙門和逃生艙口等，每一扇艙門都需要在潛艇操作時嚴格檢查並關閉。如果在這個期中任何一扇艙門未完全密封，潛艇就可能遭遇入水風險。這一事件的另一值得關注的方面是，美國顯然掌握了相當詳細的事故資訊。美國軍事專家舒加特通過衛星圖像獲取了相關資料，並根據這些資訊分析出潛艇事故的原因。美國國防部的官員表示，這些細節暗示了中共軍隊內部存在情報洩漏源，尤其在潛艇事故等敏感領域，任何資訊的外泄都會影響未來的戰略部署。此外，假如中共軍方有未來的攻台計劃，美國亦會通過類似的情報管道提前獲取相關資訊，這個亦提醒了中共在軍事安全和情報保密方面依舊存在潛在的漏洞。近期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密雪爾在布達佩斯表示，支持烏克蘭不單止關乎對抗俄羅斯的侵略，亦關乎歐盟自身的戰略利益。他強調，如果我們在俄羅斯面前顯得軟弱，那將向世界，尤其是中國，傳遞什麼信號？這次討論焦點之一是，川普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迅速結束烏克蘭戰爭，但其對基輔的支持立場搖擺不定。知情人士透露，歐盟官員在布達佩斯舉行的會議上對這一局面表示擔憂，擔心川普可能將財政負擔轉嫁給歐洲，而歐盟是否願意繼續承擔這一負擔尚未明朗。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與歐盟領導人會談的時候表示，雖然近期俄羅斯在戰場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他強調西方的武器供應仍然是烏克蘭防禦的核心，任何關於停火或者讓步的討論都會損害烏克蘭的立場。他還表示，川普的當選不會改變歐盟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同時，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亦強調，西方的援助對於烏克蘭的堅持至關重要。他在布達佩斯的講話中表示，烏克蘭人民的勇氣和西方國家的支持共同造就了今日的局面，但他亦坦言未來幾個禮拜局勢將怎樣發展仍然難以預測。隨著局勢的不斷變化，歐盟領導人開始意識到，如果美國減少援助，歐盟必須做好準備，以確保烏克蘭能夠繼續抵禦俄羅斯的侵略。近日因在社交媒體上大力宣傳股市暴漲的上海爺叔帳號 TikTok 平台被封禁，引發了廣泛關注。 据报道，原本在 TikTok 上拥有近50万粉丝的上海耶稣账号爱在深秋，在开通仅9日后，在11月8号被封号，导致原定于11月9号晚上的首次直播取消。封号原因引发争议，上海耶稣迅速走红的背景和近期中国股市的行情密切相关。在股市短期上涨时，上海耶稣以股市暴涨为题材，向广大投资者宣扬其对市场的乐观预测，包括声称2026年股市将涨至14600点，并借此吸引大量民众入市。然而在股市出现明显下跌之后，他的言论遭遇了民众的强烈反感，很多投资者因股市急剧下跌而陷入亏损，纷纷到上海的股市沙龙寻找上海耶稣算账。部分网民直指上海耶稣是被当局用作诱导大众入市的工具，随着市场走势转冷就被抛弃。有人认为当局利用类似上海耶稣这样的股市网红误导民众投资，吸引资金入市，随后当投资者受损的时候，就以封号等方式割席断交。尤其在股市大跌的背景下，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对民众失望情绪的转嫁。上海耶稣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股市分析内容一度吸引了大量跟随者。在股市局势向好时，这种通过吹嘘股市的言论获得了平台和部分媒体的推崇，一时间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然而随着股市泡沫的破裂，他的言论变得不再具有说服力，甚至成为一些投资者痛苦的回忆。这个事件不单止反映了当前中国股市的波动性，也揭示了舆论引导在金融市场中的复杂作用。在这场市场和舆论博弈的背后，很多投资者面临着资讯操控的风险，也暴露了股市投资者和市场监管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